我们渴慕进到你的荣耀，主啊，我们渴慕被你的荣耀来充满，主啊，我们更愿渴慕在每天生活里面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，因为我们是按你的形象这样的样式所造。主啊，我们远离你，我们在母腹当中，我们不认识你，甚至得罪你，但主啊，你总是借你的救赎把我们带回你的荣耀的里面。你不仅叫我们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你也是叫我们能够荣上加荣。其实在这年间当中，你不仅兴起环境，你透过你的话，透过你的灵，不断的重新的塑造我们，甚至创造我们，好叫我们不仅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荣耀，渴慕的荣耀，也让我们更多因为与你面对面，我们就得着你的荣耀。主啊，这不是我们是想来的，这甚至不是我们心中一个感觉而来的，是一个事实。当我们每次愿意放下所有来等候你，你从来没有让我们落空。哦，主啊，你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，因为我们定义对你说，主啊，我们要得着你，得着你是我们的至宝，所以我们愿意把所有我们有都放下，因为我们定义要遇见你，我们定要看见你，因为我们当我尝过那主恩的滋味，尝过与你面对面弄得丰盛弄得荣耀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真知道世界没有一样比这更宝贵，没有一样是比我们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与你面对面，更加的让我们有满足有喜乐，吸引我们，充满我们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就必定快跑来跟从你，主啊，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。哦，神啊，谢谢你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借圣灵不仅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借圣灵我们能够与主，能够有能力与主面对面，好叫我们能有能力为主来做见证。哦，主啊，对我们来讲是的，感谢赞，我们的认识，我们的信仰不再只是一个宗教，我们的信仰是因为每天与你面对面，我们信的神不是一个宗教一套的东西，我们信的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哦，何等的满足，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真实，神啊，何等的宝贵，借我们成为何许人是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这样来敬拜你，亲近你，看见你，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。哦，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得着我们，完全的得着我们，如果还有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拦住我们没有完全的经历你的，主啊，光照，哦，我们就对付主的灵，就来焚烧，把我们里面一切一切杂质挪开，然后叫你的荣光不仅能够充满我们，你的荣光可以留在我们的身上，然后叫我们能够随时随地，不论任何环境，都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。主啊，这是我们在面前每天这样的呼求，每天来到你面前那个等候，就是要你更多的得着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你兴旺，你兴旺，你更多的兴旺在我们的里面，你更多的增加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我们更多的减少，主啊，我们更多的衰微。哦，有一天人家没有人再认得我们是谁，因为他们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哦，他们认得的只有一位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哦，他们不认得我们的过去现在，不论我们过去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，现在我们有什么没有什么，主啊，这都不重要呀。 哦，主啊，让每个人从我们身上认得这一位就为我们死为我们活的主耶稣基督。哦，认得这那位从死里复活生在天上坐在父神右边，而且带领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来位，提升我们，提升我们，扩充我们，哦，把那属灵的气更多的吹进我们的里面，哦，好叫我们能够升得高，升得远，一直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。哦，不仅我们的灵要被提升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一起要被提升了。哦，主啊，叫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壮了，等候你的再来。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仰望你。主要再次说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这个人是属于你的，我们每天的气息都是属于你的，在我们活着每一天所做的每样事情都是属于你的，都是要为向你来负责的。所以主啊，对我们说话，当我们愿意更多的谦卑，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当我们愿意降服你更多的能力，那大能，那父大能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当我们心中更加的渴慕你，不只是你给我们的恩典，是渴慕你的同在。主啊，求你在同在当中用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用你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恩的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爱的，我们是蒙你拣选的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何等的荣耀，何等荣耀，哦，让我们能够遇见你，何等荣耀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，何等荣耀，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何等荣耀，你把手按在我们的身上，你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，牵引我们走前面的路。你是神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爱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在赞美当中再次把我们自己全人的献上，在我们全人的摆上。主啊，我们正照交托给你，我们就一无挂虑，一无担忧。主啊，当我们单单的信靠仰望你，我们就正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不会有一样是缺乏，何等的平安，何等的喜乐，哦，何等的这样是有确据，这是一个有确据的信心，这是有把握的信心，这是一个能够刚强壮胆的信心。因为这个信心是在你的身上，在神你的身上，在你的应许的里面，在你的同在的经历的当中。哦，神啊，神啊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，你也在我们上继续得着你当得一切的荣耀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OK,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三章，我们看还是在思想主耶稣受洗的这一段，13到17节。主耶稣来到这个约旦河，要施洗约翰为他施洗，施洗约翰有很多的犹疑，他觉得不适当，不久是主耶稣不要用人的角度看这个事情，要从神的角度，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。那当时在这整个当中，在圣的思想，第一个，人离开神是因为人犯了罪，所以悔改 回到神面前，第一步悔改是必须的。但悔改了以后，有一个事要反正，神的同在是必须的。在神的同在的当中，我们的生命就改变。在神的同在当中，我们这个人就越来越被叫做重生了。你得到一个属天的生命，然后在属天生命当中，你不断的成长。所以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如今一同坐在天上，这个字千万不要忘记，就是同，一同，一同，一同。所以叫做在基督里，或者基督在里面，你跟基督，我跟基督，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面是不能够分开的。你可以有信仰，你可以有你的所谓的对这个信仰多么的认识，知道有多少，或者你在这个信仰上面，你的宗教的行为有多么的火热。但对我来讲，这样事情是不可少的。如果在凡事上，包括你的生活，包括你的工作，包括你做一天当中所做的任何的决定，包括你说的我说的叫做我们服侍神，没有神的同在，所讲的一切都不是圣经所讲的叫做跟从神，跟从主。所以你看新约圣经福音书好了，主耶稣只讲一件事情，来，来跟从我，来跟从我，来跟从我，不是来跟从一个宗教，不是进到一个新的所谓的思维的里面，是进到一个新的经历的里面。所以我用这个字，今天你我走的路不是一个叫做 religion 的路，不是一个宗教的路，今天你我走的是叫一个叫做关系的路，叫做 relationship 的路，不是 religion， 是 relationship。 千万不要用与神的关系代替了，被别的东西代替，被你的知识，被你的热心，被一些的方式，被一些的所谓这个所谓属灵啊成功的策略，没有这种事情。这是一个生命的成长，有主你就有生命。我大胆说，没有主，再多的宗教行为，再多的所谓的圣经的知识是没有用。牧师你讲的很好，但有点抽象，坦白说，你跟我聊聊天，讲两句话，我就知道你是在宗教行为里面，还是在与主的关系里面。你有喜乐吗？你有平安吗？你埋怨这个埋怨那个，那个不好那个不好，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埋怨？我这么的有把握埋怨，因为我认为我很好啊，因为我每个宗教的行为都守住，因为我重要知识我比你来得多。你看你讲的不像话，你看我讲的头头是道。所以呢，你不对，那个不对，那个不顺眼，那个不好，看完整个世界都亏欠你，这叫宗教行为。多少人在讲我们要离开宗教的灵，其实你越讲离开宗教的灵，你越在宗教的灵里面，因为你越多的批评论断。人家敬拜大声点你也不高兴，小声点又不高兴，举手你也不高兴，不举手你也不高兴。你看我们每样事都被我们这个人在说宗教，就是人为的一个启示，人为的宗教，一个宗教行为。每个人都是造神，有些是造某个神，有些把自己造成神。 New Age基本上是讲把人把自己造成神，那当时我们就不敢把自己造成神，太骄傲，所以把别人造成神，这叫封神榜。其实我们都在这里，我们设一套的东西，甚至做一个记录，我们把圣经的话拿出来，在当时法利赛人由这些所谓的文士一样，把神的话拿出来，然后设一套的规矩。所以在主耶稣的时代，那个的旧约的规条不只是这么多，已经多了很多的规条。所以这些法院说，你看这样做不对，然后那样做不对，那是过头了，哦，那是不足了。你发现，但我怎么知道你是在与主的关系里面，你的平安，你的喜乐，你的满足，你讲出来的有主的叫做柔和，有主的谦卑， 然后对每样事情有个极大的满足的喜乐，纵然在做了，人家甚至认为你做得很辛苦，但你说这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恩典，神居然让我能够与他来同工，或许神居然放心把这个机会把这个责任给我。你不用太多的，你跟他聊两句就好。我用这个千万不要说用这来去批评论断别人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在我自己的学习里面，我一直要走出一条路，我不要再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因为在耶稣的心中这是最可恶的。耶稣宁愿怜悯那些叫做所谓的罪人，他最不能够接受这些假冒为善的人。所以你的心中还有这些东西吗？还有对哪一个，对某一种事情你放不开吗？哦，那个人得罪30年前，你现在恨在心中吗？哦，那个那天讲的话态度对你不好，那现在你看到他就想到一个月前、一年前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是在宗教里面的，所以宗教是用来，这个时候的律法是用来定罪的，你还在律法里面。但一在神的关系的里面，你常常的没有错，你要走在神心当中，没有错。但是当你愿意走在神心当中的时候，第一个事情发生不代表你都没有能力，你知道走在神心当中的时候不见得马上就神迹奇迹就发生，但你为什么知道走在神心当中？我们喜欢走在神心当中，当你一想到这神的心意，当你说神啊我愿意的时候，有个极大的喜乐在你的心中，有个极大的被爱的感觉在你的心中。千万如果说欧牧师你好厉害，所以你在服侍我没有，这不是我，你就对我的认识，今天我的服侍，我不认为我很厉害，但我知道有一样事情我是不能不服侍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这么爱我，我从来没有求医病赶鬼，真的，我坦白跟你说，我从来没有讲求神啊让我能够明白的话，我只要说只要我明白，我讲读你的话能够明白，我讲的话你们听得明白，主啊让我做这样的传道人，我已经很满足。今天居然有人说牧师你讲这话让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忘记过，而且这阵子是一些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啊碰到一些这个 line 这个 Facebook 里面讲到啊，牧师谢谢你用神的话来帮助我。我怎么这样的说？今天你是带着什么觉得你可以服侍神，或者什么成为你的动机来服侍神？这是最重要。用保罗的话，如因神的爱激励了我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以至于我不传福音就有福了，有祸了。我对他来讲，从某角度来讲，他说不时常想传福音的，但是不传福音就有祸。你觉得他怕神审判他吗？他做错什么吗？不是，他觉得太多恩典在身上，如果他不做传福音的工作，他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觉得亏欠了神。不是因为做很多去换神的恩典，是在神恩典这么多的底下，他不把神给恩典活出来，他觉得是亏欠了神。所以他的整个服侍动机，如今因着神的爱激了我，甚至到程度他为主癫狂。所以你的信仰在我整个这些年中我还在学，我真的讲到不是所谓跟你们故意客气，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我搞不懂，还有很多我不能够明白，还有很多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想会觉得算基本上是灰心丧的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你要做甚至说那我不要做，不还是勉强去做。感谢主，那个力气又来了，那个喜乐又来，那个盼望又来了，所以要感谢主。那这些是什么？这些都是主在我们身上带出来，所以不要只是把主耶稣基督的功只是放在十字架上面而已，那是非常重要，那是绝对不可少的，但不要忘记主耶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，我们罪得赦免，有一天我们就上天堂，这100%对，用现在话叫得永生。但另外一件事是必须要放在我们心中，因为他是耶稣将他的百姓罪恶免拯救出来，他也叫做， 神的没有同在，你的信仰是空的。没有主耶稣同在，今天你活在地上，我活在地上，坦白说，我们是背着个信仰，或者挂一个招牌在我们的头上，但我们一点生活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一点目标方向都没有。今天要干什么？等一下你要处理什么？你一点把握都没有，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。你怎么知道今天服侍？可能你今天哦，从头到尾，那昨天礼拜天，这没有什么，从个早真不会。所以每个人你啊，牧师，你今天讲了四堂，从早上讲嘛。那我说有时候我还讲五堂，中下午还到另外一个教会讲。哦，牧师你好，有人说你好辛苦，有人说你好厉害，对我讲也不叫辛苦，也没叫厉害，因为这一件事情，你做的是照神的旨意去做，做的时候你的力量是靠神的同在，就这样了。所以昨天我有点累，早上。所以中午的时候，这第三堂完以后已经两点了，我没有回去，我就睡在办公室，再休息一下。哎，晚上我力气还蛮好。我要说在这里，今天我要提这个：没有主耶稣基督，纵然的信仰再所谓的你认为再好、再丰富、再有盼望，但我要问的，你今天怎么过日子？我们都靠着信仰，凭着信心呢，咬紧牙关呢。有一天 ，no， 这是圣经教导吗？这是神的心意，让今天咬紧牙关。到天上的时候，因为一辈子咬紧牙关呢，牙齿都掉了，气呀、啊，气这个，气那个，埋怨这个，愤怒。那但你讲不好，讲不出来，因为人也还要保持住很属灵啊。但你们气的是烧了。乱七八糟，这一个不高兴的事情，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抓狂，因为我不懂什么叫抓狂。这是基督徒吗？那你说我要对那位主做见证，这是多年前我一个挣扎。神啊，我做不了见证，我更没资格，我也没这个力气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到时候或是是时候，那我觉得真的像保罗说在天上啊，与主同在，好的无比。起码我不要再背一个所谓这样一个责任，我要为你来做见证，要做又做不出来，那干脆与主同在，那好的无比，我就不用背起这个责任来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主耶稣是你的追求。所以在 Facebook 有个我也不知道弟兄们就写牧师你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忘记，我们的命定是什么？十个人有九人说我们的牧师要为我祷告，看我的命呢？你的命定是做总统，你的命定是做哪一个院长，做命令做老板。我告诉你，从圣经我明白你的命定不是做总统，你的命定是像主耶稣基督，你的命定不是做大老板，你的命定是像主耶稣基督。只是神把你放在不同岗位，在不同的岗位活出主耶稣基督来。 OK， 既然是这样，所以呢，受洗你当尽诸般的义，一方面悔改，这个信息是必须的，因为天国才会来到，或者天国来到的时候，人就悔改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。那另外一个是，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进得去。义法利赛人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，不断不能够进神的国。所以这样的所谓的天国文化是需要有人陪你进去，也只有一位可以陪你进去的，带你进去，就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主耶稣说我要受洗，四旬啊，你为我受洗。那一受洗完以后，底下我们就谈到读过这段经文。这时候圣经说，从水云出来的时候，忽然他就看见圣灵好像仿佛鸽子一样落在他身上，然后从这时候在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所喜悦。上个礼拜我们特别包括前个礼拜我们都提到，先从后面这个角度讲，主父第一个三位一体，主耶稣基督父神 还有圣灵，就在这时候所谓的 confirm 整个的主耶稣的在地上的工作，或许confirm 神预备的救恩是这样的救恩，是这样的方法的救恩，是神哦，三位一体的神用这个来肯定。那是怎么一个救恩呢？怎么成就呢？那或许说主耶稣怎么把这个救恩带下来，或是他带下救恩是一个怎么样的救恩呢？就从天上的声音，父神这样的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喜悦的，这是我的爱子。在诗篇第二篇，这是讲到君王，以至于神透过他的爱子，透过这位王可以统治这个万，所有抵抗神的，神不用去处理，神就我的爱子会处理。这些人攻击神，但神说我派我的爱子来处理，所以万邦都在讥笑嘲笑的时候，神说我的爱子会来处理。所以既然是在主耶稣有个身份叫做君王的身份，因为他要负起父神所交给他的这个治理的这个工作，掌权的工作。每一个仇敌，每一个抵抗神人，开始在神面前站得住。哦，这好厉害！但不要忘记后面一句话，这是我所喜悦的。这是讲到仆人，特别讲到仆人的时候，马太用了蛮多以赛亚的话，以赛先知的话。所以我们回到以赛亚书42章之后，就讲到这句话：“这是我的爱子。”后面特别一句话叫“是我喜悦的仆人”。所以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也看了一下这段经文，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的看一下这段经文。我们再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从这段经文我们要看看神给他的责任，说神要他做是什么。那读这个完以后有什么？第一个，你们进到神战上的工作；第二个，既然你是属神的儿女，你也叫做基督徒，不是基督，你是基督徒，一个像基督人，所以你做的也要跟他所做一样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再看一看42章的1到4节，基本上整章的是很重要。不过我想呢，我们就先看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也在马太福音12章的时候也出现过，因为那时候再重新再提这段经文来。所以你就知道马太很喜欢用以赛亚书 来讲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来读一下1到4节，我们再来读。
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喧嚷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
OK， 读在这里的时候，从语文的角度最少有四样事情是你我所注意的。我所扶持，你可以用这个是我所拣选，也是说我所 uphold， 这是我高举的，用说神高举一个人，这有点讲不太过去。不过基本上这个意思，就我拣选一个人，我特别恩高这个人，我特别显明这个人，我特别 uphold 这个人。你们不认识吗？我来介绍，这就是我用来，就是我用来透过他来把我的心意带出来那一位。所以这个字叫做所扶持的，不是因为他软弱的，是神特别拣选，然后用他来完成神的工作。所以很重要，我所拣选，信里面所写，换句话，神说我要用这个我拣选的人来完成我的信义，完成我的旨意。所以 uphold 这个字不是扶持，有点比较消极点，是神说我就是特别用这个人，我恩高在他身上，我恩宠在他身上，等等等等，然后我选出这么人来，是为了让他能够完成我交托他的使命。那这个呢，这是一个。那怎么去了解你是耶稣是这样一个人呢？或者我们如果是服侍主，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怎么像主耶稣这样被神所扶持，被神所拣选，以至于我们的服侍所做一切都讨得喜悦吗？后面有四样事情。第一个， 还有神的灵。这后面就解释为什么圣灵落在身上。这第一个事情发生了，他有没有神的灵？没有神的灵，你要做神的事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甚至我记得应该是 Gordon Fee 吧讲，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基督的灵，没有圣灵工作，他绝对不可能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，他更不可能能力活出基督的样式来，因为没有基督的灵，没有圣灵在那里面帮助他。这为什么圣灵要落在你身上才能够为主来做见证？这使徒行传说你们要等到圣灵落在你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得到目的干什么？是为主来做见证。当然不仅生命的见证融为千面，也包括服事，包括神迹奇事在内。所以第一个要神的灵。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这等一下我还会再提一提的。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。第二件事情，他要把公义传给外邦。这个公义这个字基本上就是公义的意思，就 justice 和公义。这边用了几次，你看出现了几个公义，公义讲了几次。整个神的仆人所做工作，包括主耶稣看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神的公义显明出来。他真要做的就把神的公义显明出来。 OK， 什么叫神的公义？再说回到这个字叫公义，什么叫公义？就是对的意思， right righteousness 叫公义。什么叫不义？这个人是不义的，就是他不走在神的对的里面。神的义，这讲到公义就是神的义，他只是把神的义显明出来，先求他的国他义。整个马太福音整本身都在讲神是公义的神，不讲神的公义，你很难去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慈爱。不讲神的公义，你很难说这个人被神怜悯，因为这个人很努力的很用心。没有，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可以站立得住。从公义的角度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在神面前哪一个是公义的呢？神本身这样说。换句话说，当神创造的时候，每样事情都 according 他的 plan， 告诉他的计划，什么时候因为都对的都好的，但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神的计划，被造的一切哪一样东西哪一个人事物离开了神创造的目的，那个目的就显出神的荣耀，这个人就已经进到不义的里面，不对的里面。亚当夏娃是典型历史，其实包括天使在内，只要他不走在神创造他的目的，活出神的目的里面，从圣经角度这叫不义，不是杀人放火而已哦，那当然是错，错得不得了。就单单，所以你一定要开始从这角度来明白，为什么圣经讲要知道神的旨意，而且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来。因为神在你上的计划，从创造你开始，一直到你走完这一生，每样事情都有他的计划。几时你走开了，走离开了神的计划，走错了神的计划，基本上圣经说这就不义了。那又带出一个观点，人的不义就带另外东西。你再说信耶稣，你再说信，但是你的行为，你做的不走在神性当中，你不过是一个不信的人而已。所以每样事情都跟你当尽诸般的义，每样事情都跟一个字有关，叫神，叫做公义有关。这边翻成公义，但圣经很多地方翻成公义。等我们读到另外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公义就公义。所以神的对称很重要。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很简单的把神的义带过去啊，我们都罪人啊，我们都说是啊，都罪人，都没有，都亏欠神的荣耀，我们都是不义的，在神的愤怒底下，我们被咒诅的呢。所以呢，主担当我们的罪，除去了我们的罪，好像我们的罪就等，好像我们就没事了。不，问题是，当你的没有错，你信耶稣，你一切得罪神的这些不义的事情，引起神愤怒的事情都挪开的时候，那我问你，信主以后，你还活？你是活在神的义里面吗？还是我已经罪得赦免了？什么叫还要活在神义里面？你有没有从念开始要活在 更神的对的里面，你需要更多的认识什么叫神的对，什么神认为错的东西。这是门训呢，你更多需要认识神的对，以后要活出对的来，而且有能力活出不对的事，不要去活那些不对的事情来，弃绝吗？这叫门训呢。在整个门训的当中，以主耶稣是你的榜样，以主耶稣的所谓的他的，昨天我们谈了一天叫做教训，原来讲很清楚啊。旧约是说不要杀人，原来圣经说连恨人都不对。其实你犯读到那段经文，连骂弟兄说他只是笨蛋或者蠢，连这样的话都不对。你看今天基督徒单单用这句话，你多少时候说那个人，你没讲哪一个，很多时候说你这个笨蛋，你还可以讲这种话吗？你是活在神的义的里面吗？不，你说我已经因信得称得这个因称义称义了，已经有义了，那怎么没有活出来呢？谦卑不是装的，看这个事情不是在这个时候有个讲法，但里面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。如果我照这种讲法的话，我讲没有错了，你们要爱仇，但我爱仇的那可怎么可以，我怎么可以吃亏？除非他向我认罪，除非他向我道歉，除非他伤害我要赔我东西赔了我再去爱他，怎么可以我先爱他？你看我们里面挣扎这个矛盾。所以我们说是因信称义，只是问一个问题，你活出了神的义来吗？这很难。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，这件就为什么很多人传福音，哎呀我们都有罪，不过你只要信耶稣你就罪得，然后马上就说你的病就得医治，你的事业就会发达，这你的朋友听完讲福音，他只要事业发达，他只要得病得医治，他还搞不清什么叫神的义，他还不相信，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犯罪，他真没有改变吗？所以整个这跟经文所讲的是讲到神的公义。所以他要做一件事情，他有神的灵，他传的福音是怎么传，他做的是什么，刚刚这边所说到的，就是我必将，他必将神的公义传给外邦，这个可以翻成传给列国 nations， 意思就是说传给全世界，不是外邦而已，传给 the nations。 OK， 这是第二个事情，它的特征，你的生活有没有传出带出神的公义，有没有传出神的公义，自己有没有走在神的公义的里面，还是嘴巴说一套心中是另外一套，哦我们叫爱人但心中是嫉妒这个贪心那个。那第三个事情是什么？这很有意思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声音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所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。回到这句话，其实、就听到这里，他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在君王的身份，他有神的灵，然后他带出神的神性的要求，叫做公义。他应该出来就要审判，叫判断。他不喧嚷，他不扬声，也不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从个角度上，用现在话，他是非常的谦卑，他是非常的低调。他非常的用这话叫谦卑，因为从人的角度，当然他是主，他是这个弥赛亚，他主，但为什么谦卑？讲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跟人家讲公义的时候要谦卑？因为你我本来也是一个罪人啊，你凭什么说那个人比你差？这个人真差劲，这个人做基督徒真还做基督徒还这么差劲，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说你生出来就比他好， 甚至你做基督徒也比他好，你用什么来判断那个人？是用你的宗教行为，用你的宗教知识，还是用神的生命去判断那个人？他没有错，他在软弱当中，但你怎么帮助他软弱？坦白说，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。你一定要走出去，证明多么的厉害吗？这句话影响，是因为让我们再回到我的根，我是一个罪人。今天跟以前不一样，唯一的不一样，是因为今天我成为个蒙恩的罪人，罪得赦免。而且今天会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。当我看到，当我知道别人有软弱的时候，我没有任何的资格。嘴巴讲不讲是一件事情，连心里都没有这个资格说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劲？这个基督徒，你看他做基督徒这么久，他还在教会说服侍什么？你看这个人这么差劲，我说不出来。我的低调不是装的低调，不是故意低调。我的谦卑，求主怜悯我，让我知道我的谦卑不是故意装给大家看。因为我知道我的根，我的 root 还没有认识主前，我是一个罪人。今天跟以前的欧永亮不一样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他蒙恩，他罪得赦免，他生命改变。唯一的让欧永亮改变的，让他蒙恩的只有一位，就耶稣自己。我凭什么去批评论断其他的耶稣的仆人使女，或耶稣神所爱的儿女，甚至那些还没有信主，我凭什么？当然这要分得清楚，不是我同意他们的罪，不是我继续这个走在他罪中，但是当你要了解这个人这么好像在最终这么的软弱，甚至这么用我们的话叫这么的差劲的时候，这不是批评论断这个人的时候，是要同情他怜悯他的时候。所以就带出后面一句话，如果没有前面这句话，你很难明白后面一句话。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基本上你看到一个很软弱的人，大概普通的做法就我不要碰他，我帮不上忙，或是他这样软弱，如果我帮他忙的话，或者怎么关心他，我会为自己找很多麻烦。江残的灯火已经折的这个无论，只是还没有分开，只灵的已经断了，折断灯火已经快熄了。那跟这个更糟糕的，有些人就叫做喜欢看到一个人软弱的时候，怎么落井投石啊？就是好像就是哎呀，欺负一下哦，这个人如果哎呀这个人差劲，我如果有你跟在看新闻看了哦，这个人好好，这个怎么这么可怜啊？等等等，你要补几句话说这个人可怜的他自己差劲啊，没有错，他犯罪当然差劲。不过他的犯罪的原因可能跟他原生家庭可能跟很多事有关，但是我们就说哎呀这种人，所以正是有这种人啊，如果这个人说不行的，所以这个重的族类、不要存在也无所谓。你看有些进到另外一个极端，所以这个族这样的族我们要把它毁灭掉算，因为没有一个好处，仇恨都在当中。所以后面讲什么？你的怜悯啊，谦卑跟怜悯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带着神给你的那个权柄，带着神给你的那个力量，然后宣传神的心意，就是公义。但这样做的时候，一个很重要一个 balance， 你的态度是谦卑的吗？还是批评论断？还是高高在上？还有你的动机是把人呢就是证明一下他不行，还是你的动机是希望能够把我挽救回来，有怜悯，有慈爱在身上。 所以主耶稣说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的，是有怜悯的，是谦卑的，因为他做的，所以你要跟我走在一起，耶稣说与我同负一轭，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。所以当我们与主走在一起来服侍的时候，所以主耶稣的柔和谦卑也要成为我们柔和谦卑，以至于我们的服侍带出来是叫人家能够得安息的。坦白说你也可以得安息，不要因为人家不听你的你就生气，那个人跟你顶两句话你说你该下地狱算，因为你是够谦卑，因为主是谦卑，你的心是这边所说是大有怜悯，是大有怜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叫做仆人的服侍，仆人的服侍。最后还带出这个东西来，他凭真实将公义传开。那后面的第四节就来形容这句话，他凭真实将公义，然后用这叫不灰心也不丧胆，就像前面的他不喧嚷不这个扬声，后面就讲到他的不折断啊，不吹灭。这边用到一个他凭真实将公义传出去，然后这边说他不灰心不丧胆，知道地上设立公义，还是公义公义的讲着。原来当你强传公义的时候不是这么顺的，黑暗的权势活在不公义里面的人一定跟你反对，先不要说传，你就是在你的办公室每个人做这种事情是不合理的，不合神的心的，但是你做事情你没有批评也没有论断，就你单单做这个事情，人家报账是这样报，出差的时候你报账是另外一个报账的方式，你觉得其他人受得了吗？你觉得有些人会用热嘲冷风，是不是这样说？这个人甚至说这个人有这个机会可以拿点好处，这个福利，或者有人就说哦，这个人自以为一个青年，你也不是为这个，但你做了，人家看以后，甚至他问你为什么？因为我这样做是我要对得起我的神。不见得同意你的。所以这边讲一个叫做凭真实，这个字如果翻成这个话叫做信实，叫做 be faithful， 忠心的传。因为你会碰到许多的挫折，你会碰到许多人家跟你的反对，你还做得下去吗？你还继续做下去吗？所以这个字你可以翻译来说，用真实、用信实、用忠心来传这个真理、这个公义。甚至你在那办公室不一两次会影响，你可能要一两年才对中间某一些人产生一个影响，知道你做了这样是对的。不然的话，公义不是这么一传就传出去。然后他所以后面叫做不灰心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了公义。那讲一讲才讲公义。然后原来你在办公室你需要可能一年的时间，可能需要三年时间，你继续做你对的事情，做合乎神性的事情，讲的时候讲，做的时候这样做，如果人家问你为什么这样，你就解释给他为什么这样做。所以你活出神的公义，你做出神的公义，你告诉人家神的公义，你需要不灰心不丧胆，以至于神会用你在你的所住的地方，这个地方能够产生公义来。后面一句话只是多一个字，好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，训诲我转一转，这是他的 teaching， 他的教导，训诲等候他的。怎么问叫海岛？姐姐要告诉我们，海岛就是非常遥远的地方，非常不看重的地方，一说没有人看重那个地方，非常遥远。纵然是这样的地方，公理还要临到那个地方，而且公理或者公义要在地方能够实现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的所谓的神的仆人，第一个他有圣灵充满， 第二个他的整个信息，包括他讲的，包括他活是要把公义传给出来，他的整个态度是什么，他整个时候他是不喧嚷，他是低调的，他是谦卑的，然后带出他的爱心来，他是怜悯。那第四个是什么，做这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很久的心，他不做两次就跑掉了，做了不行的 就放弃，他会说他凭信实来做神的要他做的事情，把公义建立，用这句话设立公义，设立 establish 那个地方，没有神的地方或者没有认识神的地方，什么公义，什么叫公义都不晓得，因为你进去开始你做一个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你的态度，你的行为，你的思想，包括你在讲一些道理的时候，为什么做这样选择的时候，他们会听到完全一个不同的选择。如果你是神所差派去的，因为你在做只为一件事情，就要把神的公义彰显出来。所以在旁边所有不义的事情，在黑暗的事情都要被光照，他们都要回转，有些甚至会跟你发生冲突，甚至攻击你，不过你需要在那边埋在那边努力，神把你放在多久就放多久，到最后神要用你，在那边叫做设立公义，在那个地方他是君王，他是神的仆人。这段经文对我的重要是在这里，我坦白说我还是差得远的，不过我要告诉各位，每一个这四样东西是这几十年我服侍对我讲一个的准则，或是一个提醒。牧师你太低调，我说我的主比我还低调，不要在那边嚷嚷，就怕人家不知道你做了多少事，不要在那边喊不知道，怕人家不知道你多么有本领而才干。但是碰到软弱的时候，当然有时候你碰到一些我们很容易说哦，那个有才干，我们就稍微跟他头靠在一起。不，圣经说传出神的公义是因为软弱的人，甚至他们在最终因为他们的过去，他们知道不对，但是好像环境也让他进到这个困难里面，我们怎么帮助他让他能够走出来。所以很感谢主，这些年来我们教会就做这个事情。从某个角度我们教会是一个比较丰富的教会，但我们教会非常看重怎么帮助人家弱势的。为什么，为什么牧师问我们你带着我们这样做，因为这圣经说不要夸张，要低调一点，要谦卑一点，然后集中精神，不是 promote 你自己，集中精神把那些需要的软弱活在不公不义里面的人 under privilege 叫做这个在这个什么这个利益啊，就是没有利益的这没有权利的人身上，你要怎么把它做起来，容易吗？不容易。容易吗？不容易。每个都同意吗？不见得。甚至基督徒同意吗？不见得。要花这么多功夫吗？我要说求神让我，如果你把我放在这地方一段时间，给我这种时间给我机会，我对你是忠心，但你的灵需要及时的帮助我，好叫我能够在你给我的地方设立你的公义，是那个从大的到小的，从所谓的强壮到微小的，从大城市到这个海岛，每个人都要听见你的训诲，听见你公义的教导。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，讲到神讲话，那另外一句明天我们要谈的，神的灵就落在他身上。那我们要回过来看，还是要看以赛亚，神的灵落在身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那我相信呢，当你了解的时候，不只是因为主耶稣他是你的救主，你需要了解他，更要紧因为你是跟从主的人，所以你需要做他做的事情，他做事的榜样，他做事的态度，甚至他做的动机，应该是你我一起来学习。 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我们感谢主啊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不要忘记他是王，更不要忘记他是神，但因着把我们带到从罪恶里面走出来，而且带到他的丰富，带到他的 荣耀当中，带进神的心当中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是与我们认同的，成为一个仆人，甚至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。明显他是神的灵在身上，很明显他知道他做的是什么，他整个的态度是柔而谦卑的，然后他整个的服侍的心态是怜悯的。当然他知道这个事情不容易，但他对神是全然忠心的，他会 faithful to God， 神要做的他从来不会放弃，不会灰心，不会伤胆，直到在那个地方建立了神的公义。要告诉各位，如果你把这节经文弄清楚，而且你把这经文你成为一个服侍神，神啊，这四节的经文求你发生身上，我相信你坐在那边圣灵就会充满你。不一定要拿个头给人家摸。神已经应许，不仅应许，立下了榜样，甚至不仅立下榜样，主耶稣说我不仅是你的榜样，你跟着我，我怎么活你就跟我怎么活，这个叫在基督里啊。愿神的公义显明在我们的当中，显明在我们身上，愿神的公义显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愿神的公义透过教会显明在一个地上。我们求神的恩待我们，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恩在向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赞美在我们所成就的，愿主你带领我们，把我们带新人，愿主你带领我们那个教训，愿主你就带领我们那活在新人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神，何等奇妙主，何等奇妙救主，主啊，你说当然不能脏了，这个主你要献出的公义，透过你的教会，透过你的百姓，都问人，都问神仆你，在这个地方设立你的公义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主，我们就说神啊，愿着国降临，愿着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啊，求你在这地方设立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在你的差派，在着你的呼召，在你把我们分配在不同的环境当中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出你的公义来，好叫在我们停留在那个环境当中那段的时间，在那个地点，我们能够为主设立了公义。不能是大城市，不能是在海岛，不能在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丰富的地方，也在软弱的地方。主啊，求你显明的公义。哦，主啊，就像以赛亚喊的，神啊，求你显出你的公义在这个地上，好叫这个地上的人能够得救。一切都出于神的公义。主啊，让你的教会回到进到你公义的里面。主，好叫你的教会可以被你来使用，在这地上显出你公义的国，公义的国，我们就知道其他这一切你都会嫁给我们。主，我们要把这一些先交手中，主啊，求你去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是的，让我们今天一天更多的学习怎么活出你的公义来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Amen.